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6年3月11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副总统拜登星期四表示，击败伊斯兰国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前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说，平壤可能会出售核材料以换取现金。美国等12国星期四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表联合声明，批评中国镇压活动人士和维权律师，我们稍后有详细的报道。另外，3月10号是西藏抗暴日57周年，近百名流亡藏人和他们的支持者这一天在华盛顿举行游行纪念这个日子，我们稍后有详细的报道。以上就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美国副总统拜登星期四在约旦对美国军人说，击败伊斯兰国圣战组织需要很长的时间。在约旦的美国军人执行训练约旦军队的任务。星期四早些时候，拜登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就联合和平使命问题举行会谈。约旦是以美国为首的反恐联盟成员国之一，打击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目标。约旦是西方的重要军事盟国。据报道，拜登和阿卜杜拉国王讨论了叙利亚内战局势以及陷入僵局的巴以和平进程。约旦是拜登此次中东之行的最后一站，此前他访问了以色列、巴勒斯坦和阿联酋。叙利亚持续5年的内战导致27万多人丧生，数百人流离失所。朝鲜最近声称已经完成对其核弹头的小型化，尽管美国对于这一说法持怀疑态度，但是华盛顿越来越担心平壤可能向其他国家输送核技术或者是核材料。分析人士说，对平壤核项目的先进程度存在不同的评估，但是几乎没有疑问的是，朝鲜正在扩充其核储备。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研究所核问题专家估计，朝鲜目前拥有10到16枚核弹头，到2020年，朝鲜拥有的核弹头可能会多达100枚。曾经担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和国防部长的帕内塔说，平壤进行核输送的可能性是切实存在的。而且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布莱尔警告说，在国际社会加紧制裁朝鲜之际，平壤可能更加的急于出售它的核材料或者是核技术以换取现金。而就在星期四，朝鲜向东部海域发射2枚短程弹道导弹，并且宣布清算韩国资产。韩国表示不会坐视朝鲜清算资产，并且将就朝鲜发射导弹的事宜促请联合国安理会对朝制裁委员会进行调查。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韩国外交部发言人赵俊赫星期四表示，韩国将敦促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10号在东海发射2枚弹道导弹进行调查。
이번북한에朝鲜在东海发射短程导弹，显然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联合国安理会的多项决议，包括1718号以及最近通过的2270号决议，都阐明朝鲜利用弹道导弹技术的任何发射都违反有关决议。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说，朝鲜10号凌晨5时20分许在黄海北道向东部海域发射了2枚弹道导弹，导弹飞行距离约500公里。据信，朝鲜发射的是飞毛腿短程导弹。朝鲜发射导弹被认为是反击韩国日前对朝鲜实施的单边制裁措施。3月8号，韩国宣布对朝鲜进行单边制裁措施， 内容涵盖金融、海运、进出口等方面。朝鲜国营电视台播音员说，将清算所有的韩国资产。
从现在开始，我们宣布所有的朝韩经济合作以及交流协议全部无效。我们将彻底清算韩方企业以及有关机构在朝鲜境内的所有财产。因为韩方傀儡集团单方面全面停止金刚山旅游项目以及开城工业园区的运转。
朝鲜无视安理会对其制裁决议，再次发射导弹，是加剧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最新进展。此前朝鲜在一月进行了他们所说的氢弹实验，并在二月以发射通讯卫星为幌子进行了远程火箭的发射。针对朝鲜违反联合国安理会此前的多项决议案，安理会于3月2号一致通过了力度更大、范围更广的2270号决议，加大对朝鲜的制裁。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继续是朝鲜半岛相关的报道。在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进行严厉制裁的新决议案生效之后，美国与韩国开始举行年度联合军演，而朝鲜扬言要发动一场全面的攻势来回应这次军演。美国的一些国会议员和分析人士认为，针对朝鲜的威胁，美国必须做出强有力的反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和韩国星期三举行的代号为“关键决断”和“遥音”的年度军事演习，是迄今最大规模的这种军演。针对这次演习，朝鲜不仅表示要发动一场全面攻势，而且还威胁要对美驻韩军事基地以及整个太平洋地区发动所谓的“先发制人”的正义核打击。在美韩举行军演之际，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采取新制裁的决议开始生效。根据决议案的要求，菲律宾政府这个周末对一艘朝鲜货轮进行了检查。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针对决议案表示，朝鲜随时准备使用核武器。美国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研究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的杰出研究员霍尔姆斯认为，针对朝鲜的威胁，美国应该加强对韩国的军事支持，包括部署萨德反导弹系统。
鉴于朝鲜的所作所为，部署反导系统看来是最为明智的事情。如果朝鲜不仅威胁进行弹道导弹试射，而且进行核试射，在我看来，我们需要向我们的韩国盟友提供一切必要的手段，不仅捍卫他们的主权与安全，也保护我们驻在韩国的部队。
在被问到美国是否应该对朝鲜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时，霍尔姆斯做出了这样的回答。
如果美国认为朝鲜有能力和意愿，而且有迹象表明他们即将使用弹道导弹或者是核武器对我们或是我们的盟友采取某种绝对性的行动，如果我们确信这会发生，那么我们就不应该排除对朝鲜采取军事行动。
不过这位前助理国务卿认为，目前对朝鲜采取得到中国支持的严厉制裁仍然是促使朝鲜停止其核项目的最好办法，因为制裁看来是朝鲜唯一可以理解的语言。来自奥克拉荷马的共和党参议员兰克福德是共和党保守派里的一颗政治新星，他认为朝鲜的威胁以及中国继续支持朝鲜都是不可接受的。
中国继续支持朝鲜，并为它经济的70%提供支撑，而不受任何限制，以及朝鲜从事网络恐怖主义、积极发展核项目，以及继续对韩国炫耀武力，都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西维吉尼亚州的众议员穆尼也认为，需要对中国施加更多的压力。
我现在没有什么具体的解决办法，我们显然需要向中国施加压力，他们从与我们的贸易中获取巨大利益，需要采取更多的行动和压力来促使中国帮助使这个世界更加安全。
针对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中国外长王毅在北京敦促各方不要采取使局势进一步紧张的行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最近称已经启动了在非洲之角吉布提的军事设施建设，并且表示会尝试设立更多的海外军事设施。一些防务专家认为，中国采取这项行动的意图可能远远不止打击海盗和人道救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国防部上个月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中国军队驻吉布提的保障设施的建设已经开工，并称这座设施将主要用来为在附近海域执行反海盗护航、维和和人道救援等使命的中国军队提供休整补给。吉布提位于非洲之角，是地中海和红海通往阿拉伯海和印度洋的咽喉，扼守中东石油海上运输一条重要通道。前美国海军作战部长、退休海军上将拉夫黑德3月4号在华盛顿表示，中国在吉布提建设军事设施可能还有战略用意。
当中国继续在非洲采取行动，无论是反海盗还是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它会多加利用在吉布提添置的这个后勤基地。但是这个后勤枢纽将会非常重要，因为它处在一个战略重地，一个海上战略通道上。
同样因为吉布提的战略地位，美军在那里长期设有军事基地。拉夫黑德本人在担任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期间曾访问过那里的驻军。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军陆战队上将邓福德去年12月也访问过那里。除了吉布提之外，中国外长王毅3月8号在北京暗示，中国还会考虑在印度洋其他地区设置类似的军事设施。
我们愿意根据客观的需要，响应当事国的愿望，在涉及中国利益集中的地区尝试进行一些基础设施和保障能力的建设。
美国海军退休上将拉夫黑德认为，中国的这些行动将改变其军队在印度洋地区的部队格局，这对美军在该地区的军力部署产生很大的影响。
中国能在吉布提设立后勤基地，能在印度洋地区建立其他关系，这使它能更有效、更常态化地在这一地区部署军队。我想，对我们来说，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将如何部署自己的军队，以应对这一变化。
防务专家们说，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咄咄逼人的态势，使人们担心它在印度洋也可能有非和平企图。美国需要与其他国家，特别是印度合作，共同维护那里的国际秩序。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带您关注美加关系的最新进展。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携夫人索菲·特鲁多3月10号对美国进行他上任以来首次的正式访问，也是近20年来加拿大总理首次访问美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3月10号上午，奥巴马总统在白宫举行欢迎仪式，美国国务卿克里、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和美国贸易代表弗洛曼参加了欢迎仪式。奥巴马政府表示希望加强两国在经济、环境和国际领域的合作。在白宫的共同记者会上，奥巴马总统和特鲁多总理都强调了两国特殊的友好关系。奥巴马总统说，有一句老话说，你可以选择朋友，但不能选择邻居。美国和加拿大因为地理的关系成为邻居，而我们通过选择成为坚实的盟友和亲密的朋友。特鲁多总理说，不论我们在寻求环境保护的道路，还是进行重要的投资壮大我们的中产阶级，还是维护国外受压迫的人民，加拿大和美国总是能本着伙伴精神和信任进行合作。历史可能是复杂的，但是有一点非常清楚，全世界没有任何一种关系可以与加拿大与美国的关系相比。克鲁多总理强调两国要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奥巴马总统开玩笑地说，两国唯一的分歧是谁的冰球运动最厉害。 44岁的克鲁多来自政治世家，人们常常拿他和奥巴马总统相比较。奥巴马总统晚上设国宴招待克鲁多。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对美国进行他上任之后首次的国事访问期间呢，将会晤奥巴马总统，讨论如何深化双边关系。特鲁多的进步主义政策跟美总统奥巴马政府有更多的相符之处，但是呢，在接受叙利亚难民的问题上，美加两国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斯维克德的报道。
在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对美国进行首次国事访问之际，来自叙利亚等地的难民和移民潮继续成为新闻话题。特鲁多领导的加拿大采取了不同于华盛顿的做法，落实了重新安置25000名难民的项目。特鲁多说，这样做的原因是他表明我们是什么样的国家。加拿大籍移民活动人士凯瑟琳·法雷尔解释说，我认为他指的是一个悠久的传统价值观，那就是欢迎世界各地有需要的人。所以难民群体是加拿大人长期接受的一个重要群体。我认为他想把很多公众的感受表达出来。奥巴马总统提议美国今年接收10000名叙利亚难民，但此举遇到重大政治阻力。在圣伯纳蒂诺和巴黎发生恐怖袭击后，人们担忧安全。总统竞选期间，政治人物推波助澜，加剧了这种担忧。唐纳德·川普和泰德·克鲁兹参议员等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呼吁限制叙利亚难民。
我在美国参议院带头抗争，以制止奥巴马总统和希拉里·克林顿把几万叙利亚穆斯林移民带入美国的计划。为什么？因为行政当局自己也承认无法甄别这些难民。
但拉维尼亚·李蒙等为难民呼吁的人士不认同这种说法。
在获准入境美国的人当中，难民是受审查最严格的。
凯瑟琳·法雷尔说，加拿大也有一些反移民情绪，不过3岁男孩艾兰·库尔迪之死震撼了全国。这名小男孩淹死在土耳其海滩，当时他的家人偷渡出海，想投奔在加拿大的亲戚。
我觉得这对加拿大人触动很大，他们觉得悲伤和惭愧。
特鲁多总理和奥巴马总统在华盛顿会晤期间的讨论重点是贸易和气候变化，不过双方有可能谈到难民问题。奥巴马政府赞扬过加拿大欢迎叙利亚难民的政策。美国之音斯维科德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带您关注跟中国相关的报道。美国等12个国家星期四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表联合声明，批评中国镇压活动人士和维权律师。联合声明说，中国不仅违反了自己的法律，也破坏了对国际社会的承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代表基斯·哈珀星期四宣读一份联合声明，批评中国大肆拘捕异议人士和维权律师，并且剥夺受害者聘请律师和家人探望的权利。这份声明是由美国、日本、澳大利亚、英国和其他8个欧洲国家联合撰写的。联合声明批评中国人权记录恶化，并表示中国的法外行动无法令人接受。声明说，我们对中国无情镇压公民社会以及手段之严厉深表关切。现在已经从压制批评舆论发展到镇压维权人士以及大胆直言的书商和律师，而且还越来越扩展到海外。声明说，我们在纪念活动人士曹顺利被拘留致死2周年的时候，应该采取联合行动，明确表示不能袖手旁观，让践踏异议人士的行为继续下去。声明尤其对中国镇压境外批评人士表示不安，对5名香港居民的失踪表示震惊，其中包括在泰国失踪的瑞典公民桂明海和英国公民李波。后来两人显然是被迫回到中国大陆，并在官方电视台认罪。 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赞扬这份声明。他说
：“Today, more than a dozen governments at the UN Human Rights Council took an unprecedented and courageous stand.
他说，今天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12个政府发表前所未有的联合声明，勇敢地谴责中国无情镇压人权的行动。这份声明显示，习近平主席以为可以消灭国内的异议人士。”可是世界和困境中的全中国人权卫士站在一起。中国对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批评提出强烈反驳。星期四，中国代表傅聪指责美国是伪君子。他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发言说，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在关塔纳摩监狱虐囚，实施酷刑，臭名昭著。美国枪支暴力事件司空见惯，美国种族主义问题顾忌难消。他还说，美国还实施大规模域外监听项目，使用无人机袭击，造成他国大量平民伤亡，海外驻军强奸和杀害当地人，在海外实施绑架，设置黑监狱等。傅聪还批评支持这份声明的日本，说日本在二战期间在亚洲国家强征数十万慰安妇，至今拒不承担相关责任。针对中国的反驳，中国人权执行主任谭静常说，这是中国对任何批评的一贯反应。
That is a total rejection of criticism, a total intolerance.
他说，这是完全不能接受批评，完全不能容忍批评。中国对待国内民众的批评也一直是这样。他说，中国对美国和日本的指责是把人权政治化。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阿拉德·侯赛因在日内瓦的会议上发表年度讲话，他重复了二月间的讲话，批评中国正在出现令人担忧的模式。接着，美国大使哈珀宣读了联合声明。傅聪大使说，侯赛因不应该发表没有事实依据的主观评论。观察人士指出，有一个时期，西方国家不敢批评中国，害怕受到中国的攻击，因此由美国带头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发表联合声明，这是一个对付中国各个击破的很好策略。2015年7月以来，中国至少有250名律师、律所人员和人权活动人士被警方拘留，或以带走和约谈等方式限制人身自由。中国还严厉压制社交平台，被列为2015年压制网络言论自由最严厉的国家。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体制内被视为敢言的财新传媒近日一篇采访中国政协委员强调要保证公民表达权利的报道被网监部门删除，而随后财新网有关删除知识的两篇报道也相继的被删，引发外界的广泛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据报道，由据信与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关系密切的知名媒体人胡舒立创办的财新传媒的英文网3月7日发表政协委员谈论言论自由的财新报道遭遇删除的文章。踢报财新中文网3月3日发表的对全国政协委员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蒋红的采访3月5日被强令删除。文章表示，尽管全国政协主席强调应当允许政协委员自由表达言论，但是一家政府审查机构删除了这篇采访，理由是含有非法内容。据信，这个互联网监管机构是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这篇英文消息不久就被封堵，无法登录。财新3月3日报道的标题是蒋红委员，公民表达的权利必须要保障。蒋红就目前言论氛围表示，两会本身就是议论国家大事，提出建设性的意见，而不是讨论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只不过受某些事件的影响，现在公众也有些迷茫，希望少讲些话，气氛是这样。尽管蒋红没有说明某些事件具体是哪些，但他强调，对于党内的事情，我作为党外人士不说三道四，但是作为公民表达的权利必须要保障。蒋红最后提到自己的忧虑说，我现在唯一担心的是 两会代表和委员的观点是否能够充分通过媒体展现出来。财新对蒋红的采访报道被广泛转载，网民称蒋红的评论是两会好声音。不过他的忧虑不甚严重，蒋红第二天在微信平台上浏览自己之前在朋友圈里转发的这篇文章时，却被提醒已被停止访问。随后财新3月5日再发表蒋红委员我的两会言论被指违法违规太可怕的采访，就此前采访在社媒被删一事表示完全不能接受。蒋红向财新网表示，太可怕了，太让人惊奇了，我左看右看，看不出什么违法违规的内容。目前财新网3日和5日的两篇蒋红中文采访以及财新相关英文报道都遭删除，无法打开，其他中国媒体的转载也无法访问。而财新3月8日在英文推特上发表的财新有关言论自由的报道让政府审查人员不安的评论也被删除。财新传媒这家极具影响力和声誉的传媒踢爆报道遭政府审查机构删除，引起外界的广泛关注。英国卫报和美国纽约时报等都发表了详细报道。卫报表示，财新网对于政府的审查行为采取了相当罕见的挑战方式，并在报道中配以一幅嘴被胶带封住遭到禁言的图片。纽约时报也表示，财新传媒此举非常罕见，称作为中国声望最高媒体人的财新总编胡舒立深知揭露腐败和批评政府政策报道的红线，但近期当局似乎对任何质疑其控制媒体的人无论知名度多高都会果断处置。国际记者联合会中国和香港项目主任胡立云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财新网在整体言论和新闻自由近年来被大幅度收紧的情况下仍敢于发声，表明中国媒体人中仍有人在坚持争取有限的言论空间。他说，
我相信他们报道出来的时候表明里面也有一些真心去保护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一些人存在，第二也是可以说明中共里面也有权力的人对于这一个说法是那个不支持，所以他们还在努力吧。
胡立云表示，目前中国媒体面临多年来最严峻的压力，尤其最近几年媒体空间全面受到打压，即便是空间比其他官媒稍微大一些的类似财新网的传媒也会受到严格的控制。他说，
不单只是那个媒体，其实整个社会恐惧感弥漫在整个国家，这个给我们非常大的一个忧虑，这一个状态在走下去其实会把整个那个社会毁掉，我觉得就是这个是非常恐怖的一个状态。
有分析表示，中共当局最近显示毫不犹豫地打击任何敢于质疑管制媒体的人，包括在社会上有名望的人物。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不久前对人民日报、新华社和央视三大党媒调研，要求媒体信党为中共宣传服务之后，有中共红二代背景的网络大 V 任志强发微博质疑，引发任志强拥有3800万粉丝的微博被封号。同时包括北京市委控制的千龙网、中青网等众多党媒官媒也相继用猖狂、疯狂乱窜等类似文革词语对任志强展开猛烈批判，并给他扣上反党的帽子。有报道称，千龙网批判任志强的文章谁给了任志强反党的底气，近乎直接就是要揪出任志强的后台。文章说，我们不禁要问，一个连党章都能无视的党员公然反党的底气何来，一个半夜三更喜欢给领导打电话的任志强究竟谁给了他跳出来推墙的勇气。几乎公开点名任志强自己所称的经常半夜打电话的好友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外界猜测，这反映了中共内部不同派系的博弈。随后中纪委网站3月1日刊登了一篇 千人之懦懦不如一世之恶恶的文章，指出领导人应该勇于练剑，容忍不同声音。有分析认为，中纪委刊登的这篇文章意在平息任志强事件，表达的是王岐山的态度。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的出口额在二月份下跌了20%，加剧了对于中国可能比预期更快的拖缓世界经济的担忧。经济学家表示，他们还担心中国会放慢其经济改革的计划，并且把重点过于集中在保证就业、维持政治稳定这样的燃眉之急的问题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在北京的报道。
对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的担忧成为本星期两会的主要议程。分析人士指出，尽管官方对于中国面临的硬仗十分坦率，但是重点似乎依然是谨慎地保持经济增长。凯投宏观中国经济问题学者朱利安·普里查德说，中国的领导者们首要担忧的是如何在短期内促进经济增长。他补充说，中国因此不会寻求大的变动，因为大的结构变革会导致大幅裁员和社会不稳定。普里查德说，政府会留住不够高效的公司，而不是去冒大量失业的风险。世界银行星期三公布的一份报告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和亚洲的新兴经济体是经济放缓的主要原因。中国并不同意这个说法。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人代会上的讲话中表示，是衰退的全球经济影响了中国。李克强说，中国依然是世界经济的主要贡献者，而中国经济不会出现一些专家预测的硬着陆。李克强说，中国经济今年的增长率预计在6.5%和7%之间。他的言论被认为是对金融市场的一个信号，金融市场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大幅放缓十分紧张。一些经济学家表示，很难判断什么可以被称为硬着陆。北京龙舟经讯咨询公司的中国研究部主任白安如表示，硬着陆没有明确的定义，他不知道为什么有人这么说。白安如说，尽管增长率比目标要略低，他不觉得中国经济会巨幅下滑。不过白安如同意一些预测称，中国政府的政策会扩大地方债务规模，而这一因素已经在拖经济的后腿。他表示，2016年政府债务将会增加，因为有很多隐形负债。为了保持经济增长，最大化减少其对社会和就业的影响，李克强宣布将投入160亿美元的计划来重新安置工人。随着一些夕阳产业和矿场的关闭，这些工人将会失业。观察人士说，通过这项计划，中国的领导者向中共全体发出了信号，要他们准备好应对大幅裁员，这可能带来严重的社会不稳定。一些分析人士说，中共致力于控制经济的方方面面，而不是让市场自由发展，这一点继续限制着经济增长。国内外观察人士都指出，中国的改革努力并不像有些人希望的那样进步迅速，这阻碍了国际公司进入中国市场，也减少了国内公司的机会。去年，财新网分析了中国政府发起的113项关键改革，发现其中只有23项正在所谓高速发展，其他多数都在缓慢推行，还有一些完全停滞不前。国际战略研究中心费和中国研究项目副主任甘思德表示，中国可以通过减少医疗、教育、后勤领域私企和外国投资的障碍，并且减少反腐项目的运动化，来获得更迅速和更健康的经济增长，但是他们不大可能这么做。中国官员说，改革正在推进，而且2016年将是改革大幅实施的一年。尽管如此，有关中国改革努力的担忧正在扩散，而且产生了一种影响。本周早些时候，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公司警告称，中国正试着同时解决一切问题，而且中国不大可能成功地在改革经济结构的同时促进经济增长、维持稳定，因为两者之间存在冲突。 日前，穆迪公司已经将其对中国经济前景的评估降低到了负面，这引起了中国高层的剧烈反应。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的一篇社论表示，穆迪公司和其他西方信用评级机构在妄下结论之前，应该全面审视中国的重量和独特的经济政治结构。《环球时报》还说，他们应该研究中国共产党在管理国家方面的特殊角色，这是中国系统的核心。社论还指出，西方精英在真正理解这个之前，应该保持谦逊，不抱偏见。香港贸易发展局副首席经济师邱丽萍认为，中国应该能够完成结构改革而不遭受副作用，因为其失业率一直很稳定。他说，中国将会实行经济改革，同时保障创造足够的就业。此外，他还补充说，政府将使用货币政策促进经济增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在北京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3月10号是西藏抗暴日57周年，近百名流亡藏人和他们的支持者这一天在美国的首都华盛顿举行集会游行，纪念这个日子，同时也为西藏和整个中国的人权与自由发声呐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雨、海伦的报道。
3月10日是1959年藏人反抗北京统治57周年的纪念日，在华盛顿，近百名来自当地及周边地区的藏人和支持西藏人权与自由的人士聚集在中国驻美大使馆外举行和平集会。他们手持雪山狮子旗，喊着西藏自由等口号。首都地区藏人协会的主席晋美国惹是此次活动的组织者之一，他说他们集会不仅是为了纪念过去，也是为了让人们关注西藏人民遭受中国当局压迫的现状。
So we're here of course to commemorate，
我们来这里是为了纪念那起重要的事件，同时也是为了告诉中国政府和世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他们必须关注西藏现状，必须注意到中国失败的西藏政策导致了数千名藏人死亡，西藏人民生活在苦难之中。
集会的一行人随后从中国大使馆游行至白宫，继续在那里和平集会，欲请总统奥巴马在西藏问题上向中国政府施压。声援西藏人权与自由的不仅仅是藏人，
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是对西藏自由事业的一种支持，来表示我们中国人也关心西藏人的人权啊，这个是我们共同的事业。
公民力量的杨建立说，藏人和汉人都面临中国当局的人权侵害，两族人民需要团结起来。希拉里·莱温来自马里兰州的洛克维尔，他捧着达赖喇嘛的照片一直站在集会游行队伍的最前面。
我是为了支持藏人的人权、言论和宗教自由。我今天带了达赖喇嘛的照片，因为在西藏境内，藏人甚至都不能持有他的照片，即使是很小的照片。
他说，他2007年去过西藏，但是所见所闻令他感到不安。从那之后，他便开始为西藏的人权与自由呐喊。1959年3月，藏人与进驻拉萨的解放军发生武装冲突，之后达赖喇嘛和8万藏人流亡印度。流亡藏人称，那次事件是藏人反抗中共非法占领西藏的抗暴运动，中国政府则称之为武装叛乱。中国官方称，评判之后，西藏社会进入了崭新的发展阶段。美国之音莫语、海伦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关注台海两岸关系的相关报道。台湾总统当选人蔡英文即将在5月20号就职，而中国连日来不断的升高对蔡英文的压力，要求他接受九二共识，台海两岸同属一中的核心意涵。台湾前民进党政府副总统吕秀莲在华盛顿表示，北京在520之前必定将新政府能够回旋的空间压缩到最小，台湾全民必须沉着应变，因为蔡英文是台湾人民选出的总统，不是北京指派的特首。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连日来，北京加大对民进党施压力度，在两会期间前前后后各个场合不断放送对于坚持九二共识及两岸同属一中的表态，这种密集表态被台湾媒体形容为几乎已经到了每日一九二的程度。对此，正在美国访问的前民进党政府副总统吕秀莲九号在华盛顿参加智库防卫民主基金会的座谈会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北京正在以各种方式上紧一个中国的紧箍咒，希望能在520当天听到一篇符合他们立场的就职演说。但蔡英文是台湾人民选出来的总统，不是北京指派的特首，蔡英文有自己的立场，中国必须尊重台湾的民意。吕秀莲说，
那现在我觉得他在这个紧箍咒，一个中国的紧箍咒在缩紧了，因为他就是用各种压力要来施加他，希望他520的发表的这个谈话符合他们的希望。可是如果台湾人民选出来的总统是以这个满足北京领导人的愿望，那不是台湾的总统，那是特首嘛。所以当然蔡总统他自己一定要有自己的立场啊，因为他是代表2300万台湾人的，但是当然就是说他的挑战才开始，的确是这样。
对于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八号在人大台湾省代表团分组会议上提到不承认九二共识的历史事实，不认同两岸同属一中的核心意涵，就是改变台海现状的说法，吕秀莲认为这是北京在软硬兼施，希望520时能听到一篇好听的就职演说，台湾人民对此必须沉着应变，不要惊慌，也期盼蔡英文能以智慧面对这个考验。吕秀莲说，本土化是台湾民主化的必然结果，民进党无意与中国为敌，希望台海两岸能够和平共存，相互尊重，习近平主席的中国梦能让中国成为一个与人为善的善国。随同吕秀莲访美的前民进党政府国安会副秘书长张旭成在访问团离开华盛顿之前的记者会上表示，要促进台海两岸关系，北京和台北都必须展现新的思维，例如张志军就应该到台湾参加小英总统就职典礼，这对于今后双方关系的发展必定会有很大的帮助，而将来习近平若能访台，对于台海的和平、两岸的和解也会极具意义。张旭成说，
这个至少我个人看作这个未来我们欢迎习近平主席到台湾来访问，和平和解之旅这太重要了。你跟马英九在新加坡见面，他像什么？根本一个9%的总统，一点民意都没有。所以将来如果他到台湾来跟这个小英总统的见面，意义就不一样。国际社会对这个习近平的外交会另眼看待。
吕秀莲带领的访美团成员除了张旭成外，还有前民进党政府国防部副部长蔡明宪、前驻美副代表黄伟峰以及前立委林哲夫。访问团在华盛顿访问期间与美国政府、国会、智库等相关人士举行会谈，说明台湾选举所代表的意涵、台湾的国防需求以及台湾在东中国海及南中国海的主权立场等，希望美国在台湾政党轮替、民进党政府即将上任的关键时刻，重新审视美国对台政策，加强美台合作，并且派遣一个高级别的代表团到台湾参加蔡英文总统的就职典礼。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曾经担任过美国国务卿的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是2016年总统大选当中最受中国民众关注的参选人，而中国议题是2016总统参选人不回避的话题之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克林顿认为，
中国的崛起是21世纪最重要的发展，我们如何应对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们以及世界的未来。
希拉里·克林顿在贸易、人权等议题上经常批评中国。他在今年2月的一次谈话中说，中国和其他国家使用不诚实和不公平的贸易手段，使竞争环境倾斜，损害美国工人和企业的利益。他说，目前华盛顿不应该承认中国的市场地位，众多的国有企业对国内企业大幅度补贴，政府操纵的有系统的盗窃商业机密的行为，拒绝遵守规则。中国距离市场经济还非常遥远，如果中国希望被当作一个市场经济，那就要像市场经济一样行事。共和党参选人参议员卢比奥把中国称作世界的威胁之一。
中国在攻击我们的电脑系统，盗窃我们的发明，试图控制南中国海，迅速发展军力。顺便提一句，川普品牌的衬衫和领带也是中国造的。
川普回应说，他从来不否认这一点，而且他说，如今在美国制造服装太不容易了。
我喜欢中国，中国很棒，但是他们的领导人比我们的领导人聪明太多了。如果中国对美国产品征收关税，他们既不让我们的产品进入，但是又若无其事地把他们的产品一个券往美国送，这不是真正的自由贸易。
不过川普对于中国的基础设施给予了肯定。
你到中国各地，到亚洲、中东，你看看他们的机场、铁路、火车，我们简直就像第三世界一样。
民主党参选人桑德斯参议员多次在批评美国的贸易协议时提到中国。他在3月6号的民主党辩论中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给予中国永久贸易最惠国待遇等造成了美国数百万就业流失。令人悲哀的是，每年赚数十亿美元的跨国大企业把美国的工厂关掉，搬到中国。最近桑德斯参议员谈到美国司法改革也扯上了中国。
中国是我们人口的四倍，而且中国是一个共产党专制国家，他们不容忍不同意见，即便如此，我们的监狱人口都要比中国多。
他去年在推特上谈美国妇女没有带薪产假时说，中国的人权记录不好，不过中国有14个星期的带薪产假，而我们一天都没有。这引起了川普调侃说，难道你要我们学中国不成？共和党参选人克鲁兹参议员经常批评中国人权，他从2014年就开始推动把中国驻美大使馆前的街道改为刘晓波街的法案。他在一次院会发言说，
当年苏联大使馆的官员每天都在信封上写下萨哈罗夫广场，向这位被监禁的异议人士致敬。这项决议案也是以同样的道德力量，披露真相的力量，让人们看到中国的压制现象。
这项法案2月在参议院通过后，奥巴马政府表示要否决。对此，克鲁兹说，悲哀的是，奥巴马总统和他的政府选择了与中国共产党政权站在一边，而不是站在刘晓波博士这一边。而刘晓波的唯一罪行就是为基本的政治自由进行和平抗议。克鲁兹参议员告诉中国，如果他当选总统，将在这个问题上采取完全不同的方式。最近，随着两党候选人竞争越来越白热化，不管是辩论还是竞选演讲中，参选人们越来越多地谈到经济问题，但是在提到外交问题时，还是会提到中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台湾军方日前涉及非法搜索民间人士的住宅，一些立法委员批评此举是违法滥权及侵害人权。台湾国防部长表示将进行检查、调查、检讨。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张永泰的报道。
台湾一位卫星人士日前在网站上拍卖3份白色恐怖时期的机密文件之后，住所受到台湾军方宪兵队的搜查，他本人被带到侦讯室质问。这起事件成为星期三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质询的焦点。 多位民进党立委批评军方宪兵的作为已经涉及违法滥权、侵害人权，指挥人员应该接受惩处，类似事件不得再发生。台湾国防部长高广奇表示，军方已经开始进行内部调查，将检讨处理的过程当中哪些环节不符合现今法令。
实际这个整个的程序上啊，有些过当也好，不当也好，我说程序上不符合正义也好，这个是我们要检讨的。
高广奇部长还说，台湾地检署已经展开调查侦办，国防部会全力配合，相关军方人员会前往说明。高广奇部长稍早表示，这起事件完成调查之后，如果证明国防部有错，他将承担政治责任。台湾国防部表示，这三份文件应该在1995年销毁，却流到民间，基于保密及维护个人资料，决定通报宪兵队处理。一位胡姓人士表示，他手上有近千份的白色恐怖时期文件，希望军方和他联系。国防部表示，不知道这些文件是否已经解密，持有人应该送交警方或军方处理，不要私下收藏或是公开出售。立法院长苏家全表示，涉及二二八事件以及白色恐怖时代的机密档案，如果保存时间一过就销毁是不负责任的，政府应该公布这些文件，让人民知道国家过去的历史以及前辈如何受到迫害的情形。关注人权议题的时代力量立委林长佐执行时表示，国防部是政府内拥有最强大武力的单位，为了避免可能成为压迫人民的单位，非常需要落实人权教育。
就像这一次一样，为什么大家会吓到？因为你们有枪有炮，你们是拥有最大武力的单位，人权是最重要的核心价值。其他的部门人权够不够了解？了解，我们都还可以再谈。贵单位是最不能没有人权。
林长佐还指出，台湾已经把联合国人权两公约国内法化，也宣称是尊重人权的国家，因此政府人员尤其是军警人员的作为就应该符合国际人权的标准。国防部长高广奇答复说，国防部会检讨处理不周的地方，不过他强调，国防部是保护人民而不是迫害人民。台湾总统马英九表示，政府会把真相调查清楚，这个案子显然有缺失，然而有错就要惩罚，不会放纵这个事情。台湾行政院长张善政日前在立法院表示，政府的档案应该要保存，流到民间的相关文件应该紧速回收。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联合国有关官员发现，同性恋者等人士在关押期间最容易受到酷刑折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石莱茵在日内瓦的报道。
联合国特别调查员胡安·门德斯说，将同性恋者、双性恋者以及变性人的行为视为犯罪，同上述人士成为警方虐待、仇恨犯罪和其他暴力行为的对象有着直接的关联。门德斯说，
这些人在监狱里特别容易受到酷刑折磨和其他非人道对待。世界上目前至少还有76个国家，从法律上仍然将成年人之间自愿的同性恋行为定为非法，即便是在私底下也不行。
门德斯说，虽然由于性别而引起的暴力在同性恋行为不属于非法的国家里大大减少，但是这类暴力在世界上到处都有发生，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监狱的设置一般都没有考虑到这一群体的需求。他说，
他们或者是被同其他犯人关在一起，从而很容易成为被虐待的对象，或者是在他们没有要求保护的情况下被特殊的保护起来。
研究显示，全球范围内被关押的人当中有2%到9%是妇女。门德斯说，女囚犯当中80%都是孩子的母亲，但是监狱通常都是为男性设计的，没有专门为妇女提供的设施。 门德斯说，对那些由于被强奸而怀孕或者是继续怀孕下去有着生命危险的妇女，不为他们提供安全的人工流产措施，也等同于对他们的酷刑折磨和非人道待遇。门德斯说，各国政府有义务修改这方面的法律法规。这位联合国特别调查员还表示，各国政府以及全社会都有义务保护那些遭遇家庭暴力的妇女。他说，遭遇家暴的妇女人数比一般人想象的要多。他还指出，全世界范围内有大约35%的妇女都经历过某种形式的家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莱因发自日内瓦的报道。
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共和党参议员鲍勃·考克对美国之音说，伊朗的导弹试射让国会更加的下定决心，要更新和增加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考克说，他正在设法延长伊朗制裁法案。这一法案作为去年国际社会与德黑兰签署的核协议的一部分而暂停实施。这项法案针对的是在伊朗的国际投资，虽然仍然有效，但是如果国会不延期，就将在今年年底过期。美国总统奥巴马曾经多次表示，如果伊朗违反核协议，制裁将立即重新实施。但是考克说，如果伊朗制裁法案过期，就会失去这样的杠杆。而另一位委员会的成员，民主党人罗伯特·梅南德兹也曾经表示支持在2016年将伊朗制裁法案延期。他去年10月在给国务卿克里的一封信中说，伊朗制裁法案的条文在2026年到期，不重新授权这些规定也是给伊朗政权的一个信息。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的编辑是齐永明，导播玉华，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最近在叙利亚实行停止敌对行动的一个目标是向被围困叙利亚城市和村庄的人送去急需的救援，那里的食物以及医药供应都被切断，在其中一些地方，这种情况已经历时数月甚至数年。2月26号，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了2268号决议，支持停止敌对行动，并重申安理会呼吁各方立即允许人道救援组织迅速、安全和不受阻碍地通过最直接的路线前往叙利亚各地，并立即允许急需援助的人获得人道救助。联合国的目标是在3月底让170万有需要的叙利亚人获得援助物资。自从2月27号停止敌对行动协议生效以来，冲突在大范围停止，尽管不太稳定。许多急需救援的人得到了大量的援助，但是还有人道物资车队迟迟不能上路。在华盛顿，克里国务卿在和德国外长共同举行的记者会上对有关阿萨德政权继续在提供必要便利方面百般拖延的消息表示担忧。克里国务卿说，很多救援原本可以运送得更快。他说，我们呼吁如果可能，阿萨德政权至少在停止敌对行动期间应尽力展示对协议的尊重。克里国务卿说，叙利亚军队和官员还从政府已经批准上路的救援车队拿走援助物资。他说，他们把手伸向救援物资，把药品和其他物品拿出来据为己有，这不是运送救援的目标。克里国务卿还说，现存的障碍必须被清除。他说，我们呼吁俄罗斯和伊朗尽全力向他们的追随者阐明利害关系。克里国务卿说，归根结底，现在何去何从关系到能否抓住结束正在毁灭叙利亚的无穷征战和流血的机会，能否遵循在维也纳 和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决议，通过外交途径逐步建立一个稳定、统一、完整和包容所有教派的叙利亚，一个由人民决定未来的叙利亚。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